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立新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，欢迎收听最欢乐的欢乐卡恰碰。今天在节目中呢，我们有两位小寿星哦，一位是目前住在日本东京的真言啊，就是圣经里面的真言，同样的两个字哦。真言喜欢画画，还有玩乐高，而且真言有个妹妹就叫做诗篇哦。之前呢，真言还有诗篇呢，他们一家从北京搬到日本的东京生活，在那里呢，一开始环境不太熟悉，对人也不太熟悉，不过还有熟悉的欢乐卡恰碰可以听。真言也说到，哇，感谢主，也感谢电台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辛苦付出，我们也很开心啊，可以透过节目，透过电台陪伴你们每一个人，无论你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。那也盼望真言还有诗篇一家在日本的生活可以越来越稳定，并且呢，在那里也为主发光哦。真言的心愿是养一只小宠物。第二位小寿星是今天六岁生日的献恩，献上感恩的献恩。献恩很喜欢听方舟探险剧，还有树墩子学校，很喜欢我们的节目。还有献恩也喜欢画画和踢足球，还有喜欢听故事。献恩才刚刚加入欢乐小会员没几天呢，欢迎献恩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哦。好，那今天立新姐姐要送给真言还有献恩的生日祝福，在诗篇89篇15-16节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祝福真言还有献恩，生命里因为有爱你们的主，天天欢乐，活出光明的人生哦！祝你们生日快乐！
生日快乐，
祝你快乐。幸福的照片，我们一起笑容满面，纪念幸福的一瞬间。
生日快乐，有你我什么都不缺，要和你相亲相爱到永远。
祝福真言还有献恩生日快乐。那立新姐姐呢，也收到了我们23号的小寿星诺诺的来信。哇，今年呢是他在欢乐卡恰碰过的第三个生日了。诺诺现在已经是小学生喽，感兴趣的事也越来越多。但是虽然如此，诺诺还是很喜欢欢乐卡恰碰，也喜欢立新姐姐，尤其喜欢是方舟探险去。 诺诺的妈妈说，谢谢欢乐卡恰碰陪伴诺诺成长，愿上帝借着你们祝福更多的孩子。谢谢诺诺还有诺诺的妈妈的来信，其实不只是小朋友成长，丽欣姐姐也一天一天的成长，我才要谢谢你们呢。好，那今天呢是我们进行卡恰碰侦探事务所的时间咯，小朋友准备好要去探案了吗？我们要变身小侦探咯， Let's go！
流动的水没有形状，漂流的风找不到踪迹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，唯一看透真相的是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小侦探，就是你。卡恰碰侦探事务所准备大显身手，
准备大显身手。
Hello， 亲爱的小侦探，欢迎你来到卡恰碰侦探事务所，我是立新社长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瞧瞧今天我们要办的是什么样的案件吧。打开委托信，这是一封来自印度的信。小葛说，立新社长，大家都在放风筝，我也买了一个风筝，但是我的风筝飞走了，可以帮我一起找风筝吗？老板不卖我了。来自印度的小葛。哦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找东西可是侦探的专长呢，不管是找人还是找线索还是找遗失的物品，哈哈，小菜一碟嘛。那小侦探，我们就一起去帮助小葛找风筝吧，前往印度。
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我的风筝。
没关系没关系，小葛，有时候风筝可能卡在树梢上，或者是卡在房顶上啊，这些高高的地方的确不容易找，我们陪你再仔细的找一找好吗？如果真的找不到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咯。
嗯，好，谢谢立新社长。
小侦探，你看，天上有好多风筝在飞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太多风筝了，我数都数不完。天上的密密麻麻的，一个一个黑点都是风筝，哎，我看有超过100个吧。
今天的风筝算比较少了，前几天更多呢。
哇！风筝都快把天空塞满了。小葛，你们村子的人都很喜欢放风筝吗？
是啊，应该说全印度的人都喜欢放风筝哦。每当丰收或者是新年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喜欢放风筝来庆贺。国庆的时候啊，人们还会在风筝上写我爱印度或是印度万岁的口号。其实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写在风筝上头，也可以写上心愿呢，或者是祝福的话哦。
哦，真的耶，好几个风筝上都有写字。哎呀，风筝飞得好高啊，我看不清楚上面写什么字。
立新社长，我跟你说，我的风筝上写的是我以后要当电影明星。
啊，原来你想当电影明星啊。
对啊，我好喜欢看电影哦，所以我很想找回我的风筝，不然感觉好像我的梦想不见了一样。
小葛，不用担心啦，你的梦想在你的心里，而不是在风筝的上面，所以就算风筝真的找不回来了，梦想也不会消失的。
哦， 是没错啦，只是我还是很想把我的风筝找回来。
好，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。
啊，脚好酸哦，奇怪，怎么还是找不到呢？我的风筝去哪了？
村子里都找了，屋顶上也看了，电线杆上也检查了，树上也没有，树林那儿好像也没有。奇怪，我是不是把找风筝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？
啊，我的风筝！哎，立新社长，前面那家店就是我之前买风筝的地方哎。
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里一个风筝也不剩了。喂，车祸了，车祸了。喂，没了没了，现在缺货呀。我已经说过现在缺货。老婆大人，会，我会，今天会回家吃饭。好，爱你啊，我晚点再说啊。怎么那么烦人呢？为什么仿佛突然之间每个人都要买风筝呢？哎呦，
老板，
是小葛啊。你甭问了，我真的没有风筝了。
啊，没了。老板，您不是说今天早上会进货吗？
哎呀，是啊，我今天早上才进了7000个风筝，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卖光了，还不停的有电话打进来说要订购风筝。哎呀，我真的是一个头两个三个四个大呀。哎呀。
不会啊，老板，您的头看起来跟平常一样大，没有变两个三个四个大呀。
不是啦，那只是一种形容
啊。
怎么说呢，哎呀真是的。你们也是来买风筝的吗？
不是的，老板您好，我们是从卡恰碰侦探事务所来的，我是立新社长，这是我们的小侦探，我们是来帮小葛找风筝的啦。
这样啊，我已经看风筝看到都烦了。自从啊3月份宣布说印度全国进入封锁之后啊，已经发生了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。我早上进货，下午就卖光；我早上进货，下午又卖光。今年我看我已经卖掉大约50万个风筝了。
啊，一家店卖出50万个风筝？
哎呀，是啊，生意是很好，没错了。但真的是，哎呀，太累人了。
啊，
哎呀，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啊。封锁期间大家都没法出门，只好就放风筝来打发时间了。
放风筝是不错啊，可是为什么是风筝啊？封锁待在家应该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事可以做啊。
我想这你们大概就不知道了吧。印度人啊喜欢放风筝哦，这可是有很久远的历史呢。其实印度的风筝最早啊是由中国人带过来的哦。有一段时期啊，风筝是贵族之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活动，后来啊就变成了全民的运动了。
老板，有东西掉在你店门口。是个风筝。小葛，这该不会是你的风筝吗？好痛啊。
立新社长，你怎么了？
我的手好像被风筝割到了。
哎呀，小心小心。你们先别碰别碰啊。我来看看。哎呀，又是这种改装风筝。
改装风筝什么意思啊？
你们看这条风筝的线上面呢，粘着一整排的碎玻璃呢。
哦，真的耶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呢。
别太靠近啊。
为什么要在风筝线粘碎玻璃？这样不是很危险吗？
哎呀，当然危险啊，非常危险。但就是有些人呢，对于一般放风筝的方式啊，已经感觉不够满足， 他们觉得风筝飞得再高，或是呢造型再特别，都不好玩，所以他们就在风筝的线上面动手脚，这样啊就可以在放风筝的时候割断别人的风筝线。其实现在印度的政府啊已经严格禁止大家用这种危险的线了。可是啊我看还是有人偏要玩啊。
老板，可是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完全掌握风筝往哪里飞啊，万一不是割断别人的风筝，而是割到人或者是割到自己，那可怎么办啊？
哎呀，是啊，小葛说的没错，印度啊已经发生了好多起风筝割伤人的事件，甚至有人因此死亡呢。有的人是骑摩托车的时候脖子被风筝的线给割到，还有的是小朋友搭乘汽车的时候把头从窗户伸出来，结果就被这种可怕的玻璃线割到喉咙了，真的是闹出人命呢。
天哪，真可怕。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再使用这种危险的玻璃风筝线了。
是啊，
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，会伤害人的事我们就别做啦。还有小朋友搭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头伸出窗子。如果我的风筝还在就好了，我要在我的标语上多写一行字，不要使用会伤害人的风筝。
小葛啊，你真的很想要放风筝吗？
对啊，我想要放上面有写着我梦想的风筝。
不然这样子吧，虽然呢我已经没有风筝可以卖给你了，但是我可是风筝店的老板呐，我可以教你怎么自己做风筝啊。
自己做啊，好啊好啊。可是老板您生意这么忙，我看你都快忙到没时间吃饭了。
这个嘛
我知道了。我提个建议你们听听看啊。小葛呢留在老板的店里当小助手，帮老板减轻工作负担，老板事情变少了，就有时间教小葛做风筝啦。
不愧是侦探的逻辑真是缜密啊，好主意，就这么办吧。
哇，太好了，谢谢立新社长，谢谢老板。
梦想若能加上翅膀，愿它穿越高山海洋，颠簸若能装载希望，愿它在神州飞翔，虽然无云遮
在我心中回荡，召唤我展翅。
事是远东福音会的能飞的梦想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希望你也可以一直做一个有梦想并且逐梦踏实的人哦。那么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，一起来听奇异恩典咯。
咔嚓咔嚓，美好的事物就用相机拍下来，咔嚓咔嚓，不好的想法就用剪刀剪下来，咔嚓咔嚓，想要趣味充实的生活就打开欢乐卡嚓碰，
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。欢迎来到陪你读圣经的好栏目《奇异恩典》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的主题是起来享受永生的福分。经文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三节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三节，请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。如果你已经读完了，那就预备好你的心继续往下听下去吧。在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，天使告诉但以理，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将会有永生的结局和福分，但是在永生来到之前，要以安静的心来等候。永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哦。我们从但以理书可以知道，但以理一直都是忠心虔诚渴慕上帝话语的人，并且呢，他很努力地想要明白即将遭遇的结局。我们同时也看到反复出现的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在所有的历史背后有神在掌管一切。所谓的预言，目的不是要让人预先知道事情的结局，而是要透过这些事让人得到激励还有安慰。信靠神的人虽然会经过辛苦的熬炼，但是最后一定会得到神所应许的复活还有永生的福分，这是上帝应许的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更改，会一直到应验的那一天为止。能够听懂这道理的只有智慧人，智慧人不是那些往来奔跑拥有许多知识的人，而是相信神掌管一切，而且对神有信心，愿意忍耐顺服到底的人。如果我们也可以当一个智慧的人，坚定对神的信心，我们一定也可以起来享受永生的福分。小朋友可以想一想，平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，有哪些事物可以帮助你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呢？你可以把你所想到的和你的家人分享哦。那现在呢，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我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透过圣经里面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在你有永生。当我们全心信靠你，我们也可以得到永生的福分。求你帮助我，当我遇到挑战的时候，能够想起你的话， 全心全意的倚靠你。谢谢主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下一次我们要进入全新的一卷书咯，请小朋友先读阿摩斯书第一章一到二节。阿摩斯书第一章一到二节。神的爱隔绝，小朋友，爱你的天父上帝永远不会离开你，永远会爱你的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新姐姐，让我们下周再会喽，拜拜。
世上没有人还是，哦，世上没有任何人。